昨天我学到三个字，这三个字呢，声音是一样的，所以其实我只学到一个声音。那么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三个字。这三个字其实不是什么新的字，是每个人都会认识，每个人都熟悉，每个人都会写的，而且天天用这些字。可是当我把这三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有非常美好的意思，非常特别的意思。那这个三个字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只有一个声音，一个音，同音的字。中文是很特别的，同音的字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意思。刚才我们唱诗歌里面也发现很多，刚才我就唱到那首诗歌，讲到一年起首的时候，那里也有两个同音的字啊。那里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意念跟一年也很像。刚才我们说药及时跟药及时很像啊，所以中文有这个特性。那么到底我要讲什么字呢？大家猜猜看，我想你们猜不到啊，这个字要猜太难了。但是我讲了第一个之后，我希望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猜到第二个字、第三个字是什么。我要讲第一个字是忙，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忙忙忙，哪三个忙呢？大家想一想，第一个忙是什么忙？是忙碌的忙。过年忙不忙啊？非常忙。我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，就是放假的时候比平常还要忙一点，大家有没有同样感觉啊？平常忙什么？平常是工作太忙了，睡觉不够啊，平常太忙了，忙到一个地步，所以要希望有假期。但假期比平常还要忙，因为在平常没有做的事情一股脑都希望在假期里面做，所以忙了，对不对？我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摆了一年也没有修，到这次放假了就决定修水管啊，所以非常忙碌。不仅是忙的个人的工作，家庭也很忙。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生活的范围、生活的规范、生活的原则都是绕着家里面的事情转，尤其是孩子慢慢长大了。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姊妹们青年的夫妇，孩子长大，从儿童开始到少年时期。从前我觉得哎呀，小孩子麻烦的，小小一点点的孩子天天要带着身边很不方便，你出也要看着他，入也要看着他，无论你往哪里去你要把他带着身边，真麻烦。我想孩子如果大了一点以后一定好一点。昨天我家的孩子有人送他一只小狗啊，一只小 puppy， 那他就带进带出带进带出，小黑狗蛮好玩的。那我想带小孩子跟带狗也差不多哈，天天带着不能够须臾离开，不能够一分钟离开，我想长大一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大学三年级了，我才发现这些管孩子事情啊，孩子越大越麻烦。等到她开始大了，她就懂得要买衣服买鞋子，够不够麻烦呢？这个爸爸妈妈每天下了课下了班以后已经忙得不得了了，还赶着一点点时间带她去选衣服，带她去选球鞋，鞋子还要一定什么牌子的，不是那个牌子还不够时髦不够摩登，所以父母亲忙得不得了。等到再过一段时间好了，你以为孩子长大了他会开车了，是不是？你以为好了现在不用陪他去买东西了，他有更多忙的事情，他要安排你的时间，他要左右你的时间。像我这几个孩子啊，刚才我们昨天跟一个姊妹在一起，这个姊妹的孩子刚刚到东岸去看亲戚回来了，在回来打电话的路上就说，妈妈你回家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把另外一个小朋友接来到我们家里玩，你看人在东岸指挥西岸遥控了。所以父母亲忙得不得了，为着家庭忙，为着生活忙，为着事业忙。我相信在美国有这样一个现象，大家觉得非常的忙。前一些日子我遇见我和一些侍奉组的弟兄们在那里交通，他们就说到有许多弟兄们姊妹们有同样的感触，有些从国内来的，从大陆来的，从台湾来的，也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到澳洲去了一趟，然后又到美国来。我也知道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到欧洲去了一趟到美国来。我就发现很多人到了美国就感叹美国太忙了。我有亲戚从东岸来，他们说西岸比东岸还要忙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是啊，当然一出门就开车，一开车就一个钟头，所以时间就消磨掉了，忙得不得了，事情永远做不完。尤其这里现在行动电话非常的流行，做生意的人都讲究要有行动电话，为什么？时间就是金钱呐、啊。 所以就把自己逼得更忙了，连开车都要想事情，连开车时间都不浪费在跟客户接头。我那天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出去，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教会要买会所，他叫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那个弟兄车上有个行动电话，他带这些客户去看房看地方，公司又打电话来追他。啊，从前我觉得开计程车不错，一面开计程车一面公司会打电话来告诉他下一站哪里可以接生意。现在行动电话一发现一发明以后，到处都这样忙。有时候我也想在工作上面，我如果有行动电话也不错啊，开一个工作是蛮麻烦的，蛮浪费时间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越是这样把自己逼得越忙，不得了的忙，忙到精神快要崩溃。很多的人一下班回到家里来，两个脚一翘不想动，太忙了，太累了，忙的结果就是累，而且越来越觉得生活的重担和压力，太忙了。一般弟兄姊妹见面都问你好不好啊，第一问好不好，身体健康，第二问啊，中国人从前问的你吃饱饭没有，在美国这里吃饭吃太多了啊，问你忙不忙，不问吃不吃饭，忙不忙，多半是忙。那我们才奇妙的，忙还比不忙好，是不是？你跟大家打招呼忙不忙，哎呀忙得不得了，一面抱怨那个安慰他说，哎，忙还比不忙好。到底做什么忙，忙来忙去，忙的结果就什么，就乱了，生活整个失去重心，失去目的。刚才我说了，为了家庭的缘故啊，我们其实在美国这个社会照理来讲，他的工作一个礼拜五天，现在甚至因为节省能源或者节省开支，叫你一个礼拜做四天，给你多一天的假期。还有一个车胎店是说他们只开四天生意 four day tires， 对不对？意思是什么，你可以多一天休息，礼拜五应该休息，礼拜六休息，礼拜天休息，一个礼拜只要做四天，剩下三天休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些做四天的时候，四天忙得不得了，那么剩下三天呢，剩下三天并没有空，也是忙，忙不同的事情。很多人在这里你找不到人帮忙，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忙得不得了，有些人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有第二个工作， second job 很流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，并且是一种心态的问题，变成后来我们忙碌的目的不是为了生活的需要，而是人家都这样，所以我们也忙。而且我们这样忙的结果，忙到一个程度，忙到后来不知道忙什么。好些，哎，陈老弟兄知道我第二个字要讲的是什么？第二个是什么？陈老弟兄刚才讲茫然，忙到后来变成茫然，不知道忙些什么，叫茫然啊。大家晓得我讲哪一个忙字吧，一个草字头的，是不是？糟糕，他把我第二点先讲出来，我第一点还没讲完呢，他给我讲第二点了。我其实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这样忙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没有中心，你一定是茫然。所罗门也说的，在传道书里面讲的非常透彻，透彻到一针见血，透彻到叫人读的不好意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忙碌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说世人经历极重的劳苦，结果忙碌完了，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他说他是君王，为他的儿女积攒财宝，但是等到他的时间过去以后，他就感叹了，他说将来做我国位的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智慧还是愚昧，是好还是坏，我所计算的归给他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所罗门讲的。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也都是这样，忙的目的为什么？为了儿女吗？你再问问看啊，还有一个忙的目的是什么，我要先讲，很多人忙的目的是为了退休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？好些人就是说，哎，他已经忙到一个地步可以退休了，忙完了可以退休了，为什么？退休了要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所以就可见从前那个忙都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忙了为什么？忙了为了退休，忙了为了什么？忙了为了儿女。那么今天退休的人，你问问看他要做什么，退休了应该很好了，但是退休了做什么？ 不晓得，
茫茫然，
忙到后来都是空的，
不知道为什么忙，
是不是这样？
尤其为了儿女，我现在已经尝到这点滋味了。我心里有时想想，我从前太傻了，为了儿女什么都给他，等到儿女长大了，叫什么空巢症，跑掉了，他才不管你了，他更不理会，忙完了以后他远走高飞啊。所以我很羡慕有些人啊，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女儿，她两个女儿都要嫁人了，但是她女婿选的不错，我们在开她玩笑，这个人家是嫁女儿，她是娶女婿，女婿坐在家里的很好的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大部分情形我们忙乱的结果是为了什么？到最后完全空的，为了儿女做什么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想想，到底为什么这样忙乱。如果没有目的，还不仅是外面的忙碌，心里面茫然，空空的一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如果你把街上的人走路的，在那里忙忙碌碌的人走了，叫他停下来，你问他说，你在忙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忙？你要做什么？什么是你认为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？多半的人不能回答你，多半的人回答不出来。今天若不是我们心里有主，我相信我们对问题也很难回答，到底人生在世为什么。所以圣经里面讲，它使人经历极重的劳苦。圣经里面讲，说是我们汗流满面方得糊口，因为我们落在罪的权势底下，我们已经离开神了，我们的生命失去和神当中的关联，所以我们生命找不到意义，茫然，没有目的。不仅讲到我们个人的问题，这个忙也讲到人跟人中间的关系。中国人说什么？人海茫茫。虽然这里这么多的人，我们也有很多的亲戚朋友，忙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见面机会都没有。我请我的亲戚来参加福音聚会，都是忙得很，好忙好忙，人跟人中间的关系非常的疏淡。这是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走下坡的一个情形，人际的关系非常的疏离，所以人和人中间变成非常的陌生。不像我们教会里面每个礼拜见面，不仅礼拜天见面，还有家庭聚会，大家好像弟兄姊妹们一样。中国人从前有一句老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。现在教会里面不一样，教会里弟兄姊妹们比任何的亲戚都要亲密，所以圣经里说，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这个朋友是谁啊？耶稣基督，他天天在我们的里面，天天与我们同在，不仅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引导我们的生活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主耶稣的同在，而且神和神，神的儿女和神的儿女中间彼此相爱来往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是教会的一个现象，叫做彼此相爱。教会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弟兄相爱。约翰福音里面主讲的非常清楚，他说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所以教会一个特点，不仅是礼拜天聚集，一有机会就聚集，而聚集的时候真是以真诚相待，人际的关系有一个正常的结果，不像在这忙乱的社会里面这么疏离。所以人海茫茫，这个忙比第一个忙还要难过。第一个忙是劳苦辛劳，等到忙完了你回家还可以休息。第二个忙是在你休息的时候才来啃你的心，吃你的肉，叫你不舒服，茫然，没有意义。有首诗歌，这首诗歌一个姊妹信主的时候她做的见证。你不要以为今天只有20世纪的人忙哈，从前一样的上流社会，她的出身很好，所以她常常有机会参加各式各样的宴会。这两天从25号之前哈，这12月底到今天大概2个礼拜， 多少 party， 弟兄姊妹亲爱朋友们参加过多少 party， 多得不得了哈。公司里有公司的 party， 亲戚朋友有亲戚的 party， 好多 party， 对不对？这个年轻的姊妹去参加过宴会以后，在宴会中间非常的欢喜，因为她人也长得很俊美，又很会跳舞，又会唱歌，所以很受人的注意，到处受欢迎，好像凤凰一样，在宴会里面大家都注意她。但是很稀奇，当她到了家里，回到家里把跳舞鞋一脱，衣服一脱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一片虚空的感觉进来，一片虚空的感觉进来。她就在那里，所有的快乐都变成忧愁，所有的热闹，热闹过去以后的寂寞紧紧抓住他，他在那里流泪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类的经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感觉，这叫什么？曲终人散。小时候我们家里有时候有客人来的时候，客人要走了，我们家女儿很不乐意，不要走嘛，不要走嘛。为什么？小小年纪就知道曲终人散的味道。今天洛杉矶时报上面头一版，不是头一版的，它有一个版面上面就是说，它意思就是说，等到你这个宴乐完了以后，你还忙不完了，还在整理的事情要做了，很好笑一篇文章。曲终人散的味道不好受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我们忙碌之后还加上茫然的感觉，因为生活没有方向，没有意义，我们的工作没有目的。今天我在那里也有几分钟看一看球赛，不晓得有多少场球赛，我是没有看28场。那里几个报幕的讲，哎，某某人他应该明年不要大学队了，出来做职业最好了。他说进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赚钱嘛，他现在实在就能够赚钱了，为什么要做大学教育？他说他连大学都可以买一个，他又是修做什么教育？如果是喜欢的话，以后还会就可以做教育呢。这是他们的思想，这是那两个运动播音员的思想，所以他们只好做运动播音员，对不对？完全只是以钱为目的。我这些去年开始回去重新读一点神学，年纪大了读书不是那么容易啊，你不要以为随时可以受教育。当然今天少年人到别的地方去，这话对他们讲的哈，我们之前都已经忙过了，受完教育，生活的目的就，难道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吗？不是，也不应当这样。所以人觉得茫然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一种难过的地方，你知道，在美国这里工作，在美国这里生活，不仅觉得人海茫茫啊，出人头地的希望也是渺茫的很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弟兄，那是我刚刚出来侍奉主，他比我年纪大，已经40多岁了。他告诉我，弟兄，不行，不行。我说怎么不行啊？他这样下去没有前途，啊，希望渺茫。我说怎么没有前途？他说我这样再劳苦的干下去，到最后也不过是做个副理而已，我这样做做什么？弄了一辈子都替人挣钱。很可惜，这位弟兄他希望能够出人头地，希望能够自己独立做一点生意，很可惜他把一个蛮好的工作辞掉。但是结局是什么？我把他长话短说，为了专营，为了能够自己创业，最后弄得家破，家里也残破，太太也跟他离婚，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我们的劳苦，我们的工作，对于我们人生所摆下去的劳力，得不得当有的回报，渺茫得很，希望渺茫。真是这样，这是人，每一个现代人最大的问题。成就感抓不住，得不着，所以觉得生活暗淡，没有价值，没有希望。 弟兄姊妹们，福音告诉我们不是这样。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尊严和价值从哪里来？因为我们和神，这位创造天地的神，有一个父子的关系。有首诗歌叫因他活着，他说我活着真有价值，因为知道，因为耶稣活着，因为我们和耶稣中间有一个活的连结，他活着我们也活着，我们生命的价值，人生的意义在于认识神是谁。我常常讲，神太伟大了，无所不知，连你我都知道，连你我都知道不稀奇。我们不认识神，神的永能，神的全能，神的智慧，我们哪里能够及得上？你知道神多有知识，神连他自己都认识，这是神最大的知识。我们不认识自己，但是神认识我们，并且他爱我们，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道成肉身。为什么道成肉身？我们才庆祝过圣诞节，因为他要来做人。弟兄姊妹，稀不稀奇啊？人都是想要超越自己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太渺小了，最好能够超越，超越自我，这是很流行的话。但是神限制自己，他来做人，太不一样。神太伟大了，所以他来寻找我们。那天我读到远志明的一篇见证。远志明弟兄，这位弟兄是大陆出来的和商的作者，六四以后他到 Princeton 去讲学，在那里有人传福音给他，他遇见主。他讲的话是非常感性的话，他是一个读哲学的人，很有头脑。这个远弟兄我见过，暑假的时候我跟他有几个礼拜在一起时间。这远弟兄的确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人才，但是他说，当我遇见主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感性的问题，不是理性的问题。我知道他的真实，知道他的同在。我觉得中国人所讲的天人合一，在我的身上我已经经历了。我相信他说的对的。虽然天人合一这个字，这个用词不是圣经里面讲的，圣经里讲主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个可以经历的事情，就是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经历他的同在，经历他的爱，经历他的救赎，经历他的权柄，经历他的能力，使我们虚空的生命满足。不要再这茫茫然了。第三个忙，什么忙？大家猜猜看。盲目的忙。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，第二个忙是茫然的忙，第三个忙是瞎眼。盲目，盲目的结果怎么办？盲从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学说，多少的主义，多少的理论。二十世纪这段时间，人文主义兴起到一个地步，简直是已经不得了的地步。我都大了，孩子是因为管都管不好，如果不要他们变不良少年，我一定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他在一起，帮助他，引导他，辅导他。孩子是我的宝贝，是我的命啊，所以我也不能失控。到五十岁了，孩子上了大学了，哎呀，现在开始考虑第二个事业， second career。 你看经济这么不景气，我又被老板很容易被他炒鱿鱼，所以我一定要开始为自己谋算。昨天我去参加一个丧礼，主持一个丧礼，他介绍他的几个儿子女儿都很有成就，某某某第几个孩子怎样怎样怎样，本来在什么地方做事，现在退休了，开始自己的事业， second career。 第几个儿子怎样，第几个孩子怎样怎样怎样，现在他把工作辞了，在家里面帮助他的先生一起开创事业。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，到了五十几岁考虑第二个事业，把他精力时间都用在世界上面。
我不记得哪一弟兄曾经这样讲过，现在身体好了，不仅有第二个事业，还有第三个事业，到现在还开始第三个事业了。可以的，70岁了可以开始第三个事业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世界抓住人呢？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法老一方面叫以色列人做奴工，心里愁烦，因为工作忙碌，叫他们转眼不听虚谎的事。说摩西告诉他们的是虚谎的事。刚才我们讲感性，我们也讲理性。自从文艺复兴，自从启蒙运动以后，人类走在人文主义的尖端，以人为中心，什么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理性也是听着我自己的判断，感性也是我自己的领受，什么事情都以人自己为中心，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学说。大家都没有想到3-5年前会想到共产主义一下子瓦解，连中国大陆上也知道信心的危机，因为对共产主义不能再接受。但是几年以前不能想象这个情形，好像共产主义要席卷整个世界，第三世界马上眼看要把整个世界吞吃了，一下子改变过来了。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庆幸啊，共产主义去了，它有很多的主义啊。人文主义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发展自我。有一天我跟这里一个教书的弟兄商谈谈论，我曾经有一次在电台上面访问他，我说到底美国有没有什么教育的理论？是美国的教育很先进，各种实验主义。我从前稍微知道一点，杜威的时候讲实验主义、实用主义，那时候正好是我们胡博士在这里做学生的时候，他把杜威的实验主义搬回中国，所以科学救国。德先生就是民主，赛先生就是科学，其实就是杜威经验主义、实用主义的翻版。但是美国现在不走实用主义的路，不走经验主义的路了，教育的理论改变了。是什么理论？我问他说是以发展自我，这是基本的原则。教育的目的是发展自我，所以无怪今天美国的社会乱到这个地步，因为每个人都要发展自我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。所以真理已经没有绝对性，都是相对性，你的真理跟我的真理不一样，没有关系，我走我的真理，你走你的真理。中国人讲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中国人其实也是这样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，一样的。你知道中国第一个人文主义的始祖是谁吗？孟子。所以人文主义发展以自己为中心，一定走到这个路上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思想。那你想在这种思想体系里面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什么样情形，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情形？当然我相信这个思路会回头，一定走不通的，跟共产主义一样，一定要走不通。但是在他走不通的时候，多少人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丧失沦亡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。人不要神，人会跟从各样的主义，盲从，什么人讲什么理论他都走了。人对神却是盲目，不认识神，瞎的。有一首诗歌就是说，每个人都在推销他的主意，每一个人都在推销他的主意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2000年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改变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。弟兄姊妹们，2000年来，这个2000年现代文明所有一切人类智慧的结晶 改来改去，转来转去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不改变。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人是罪人。耶稣基督福音告诉我们什么？神是爱，他爱我们。耶稣基督福音告诉我们什么？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让我们借着耶稣能够认识神。耶稣基督福音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为信他，不仅罪得的赦免，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生活有力量，使我们生活有方向，侍奉有目的，工作有果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主同在，而且这个生命是带领我们进入永生，叫我们经历永远的事情，叫我们认识神。没有一个认识比认识神更大，没有一个认识比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还要困难。因为人不能认识，人怎么认识？只有凭着耶稣基督，只有借着圣灵的开启，把我们盲眼打开，把我们瞎的眼睛打开。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一个瞎子，这个瞎子当耶稣基督医治他的时候，他眼睛看见了。他说什么？他是从前眼瞎，现在我看见了。有人问他说，你说这个人是谁？他是个好人，他是个罪人，他为什么在安息日医治你的眼睛？这个瞎子没有什么理论，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从前眼瞎，现在看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眼睛瞎的盲眼，看不见神。为什么盲？为什么眼睛瞎的？罪、私欲、各种的惧怕，人怕神，所以不敢看神，眼睛瞎的。但是神借着他儿子的救赎，借着他儿子道成地肉身来到地上，为了要叫我们看见他经过耶稣基督所显明的神性。这是救恩的目的，这是我们研读圣经，这是我们天天读他话语所发现最宝贵的经历，因为我们借此可以认识神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不要被各种的学说引诱离开基督道理。这个世界有各种的学说，我在神学院里上课，我们今天在研究一个问题，东方的宗教跟西方的思想重新一次的结合，叫做 New Age Movement， 他把印度教的东西、轮回的思想重新引进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不愿意认识神，人拒绝神，他拒绝神的结果，他需要有个代替的东西。你知道这些东方的神宗教跟今天新世纪的目的，最后是发展自我，以自己为神。我们中国人懂这个，懂这些，中国人懂这些，非常懂。今天有知识的人，大部分的人也知道一点其他宗教的事情。我们有一个选择，到底真理在哪一面？到底真理在哪一面？不要盲人骑瞎马，不要跟着各种的主义走，让我们回到圣经。我盼望今天弟兄姊妹们所带来的朋友能够跟我一样的，我们听见福音并且经历他的大能。许许多多的人因为遇见耶稣基督救恩，好像瞎子眼睛开了一样。保罗也是这样，他遇见主的时候，圣经上记载说他眼睛上有鳞片掉下来。从前不认识耶稣，保罗说我从此以后我不再凭着肉身外貌认基督了。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圣灵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看见的，这也是神真理的救恩。当我们这样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当我们认识他是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信托给他，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一生交在他的手里面。刚才我说我们忙，告诉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还是一样忙碌，但是忙得有意义有价值，因为知道我所做的是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们不会茫然，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引导我们，他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方向，他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，他的引导变成我们可走的路。我们的眼睛不是瞎的，因为他藏在我们的眼前。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说，我把主藏放在我的眼前，我把我的主藏放在我的眼前，因为今天圣灵已经把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我们能够接受他的救恩。从前眼瞎，现在看见。我们低头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所以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主，今天我求你的圣灵继续在这里动工。主，在我们人生忙碌的时候，让我们停下来，有时间思想到底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主，当我们似乎茫然的时候，让我们转眼仰望你，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叫我们看见你是救主。主，开我们的盲眼，叫我们看见你是真神，你又是永生。主，今天下午在这里，当我们为了1994年庆祝的时候，当纪念你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已经经过漫长的年月，在这个20世纪中间，多少人曾经为了这个信仰付出极大的代价，他们来见证你生命的可靠，你救恩的完全。主啊，在这个2000年中间，多少人想要消灭福音，主啊，到最后他仍然屹立长存。主，我们对于你大有信心，大有盼望，知道你永远得胜，而你的福音也要存到永远。主啊，只是我们不愿意再做有任何一位是失败的人，因为他们得不得福音而变成失败的人。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拣选耶稣基督，使我们都站在你得胜的这一面。主啊，让福音的真理永存，让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，让你的爱滋润我们，扶持我们，在我们人生感觉虚空，一年又一年这样过来，好像失去盼望，也不知道人生这样推磨是为了什么。当我们有这样思念的时候，主啊，叫我们寻找你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你应许我们说，我们寻找你必定寻见，我们若叩门，你给我们开门，我们求，你必定给我们。主啊，今天让我们在这里求你的救恩临到我们个人的身上。主，我们也求你开我们个人的心门，好让圣灵耶稣基督你自己住在我们的心里。哦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愿意和你一同来接受耶稣基督，愿意你和我们一样享受他的恩典，愿意在座每一位都和我们一样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主啊，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，让你住在我们的心里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你把生命的意义赐给我们，你把生命的力量每天得力的精力也赐给我们，靠着圣灵我们生活行动有力量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更多地开我们的眼睛， 让我们读你的话语，我们懂得你，认识你，我们追求你，我们得着你，好叫我们为你做见证，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今天晚上在这里，我们心里何等的欢喜！主啊，凡是这样向你敞开的人，主啊，你也一定接受我们的祷告，并且你快快地住在我们的里面，照着你的应许，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不义。哦，叫我们与你中间和好，叫我们与你有平安，在这个忙乱的世界中间找着安定的力量。主啊，你就是真光，照亮一切身在黑暗中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